就是指我们所受的这个身体，就是你长什么样子，你的身体是不是很健康很健全，那么这是你的正报，就是你直接所受的报。那么另外什么叫依报呢？就是你的成长的环境，你的生活的环境，这个就是所谓的依报。比如说你生在什么国家，你受怎么样的这个教育，然后你的家庭的这个环境种种，这个都是依报啊。那么现在首先呢，是赞叹这个佛呢，他的正报庄严。所以说佛在一切众生当中怎么呢？身色颜貌端正无比，就是佛呢相貌非常的端正啊，而且所谓的这个32相呢，80随行好，这是超过一些人的。小人见佛身相，一知是一切知，一切智人，何况大人？就是普通的人一看就看到佛的这个正报庄严，就想啊，这个人一定是一个不简单的人啊。那么何况是一些所谓大人，就是有智慧的人啊。如《晃牛譬喻经》中说，那么现在呢，我们大智度论呢，要特别跟各位介绍一部经，这部经也是收在《阿含经》里面的啊，在《阿含部》里面可以看到这部经。那么这部经怎么了？叫做《晃牛譬喻经》，就是说佛呢曾经跟一群牧牛的人跟他们说法，同时也借着对牧牛人的说法呢，然后来教佛弟子们修行的态度。那么这部经怎么说呢？就是摩切陀国有国王呢，名字叫做频婆沙罗王。那摩切陀在哪里呢？我们晓得摩揭陀就是在现在印度呢，靠近这个布迪盖亚这个地方，靠近纳兰达这个地方，靠近灵鹫山这个地方，就是在目前呢，差不多它的位置就是在印度的比哈省这个地方，印度的比哈省啊，比哈尔啊，在这个省份。那这个摩揭陀国呢，跟佛的因缘非常的深啊。那么这个国王呢，频婆沙罗王呢，他对佛呢非常的这个有信心啊，是佛的很重要的这个护法的这个弟子，请佛三月及500弟子。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发心的要供养佛，以及怎么呢？供养佛的500弟子。好，那么供养的时间呢3个月，这个是蛮重要。为什么？因为对这个佛弟子来讲，就是说他们可以暂时不要出去托钵啊什么，这样就是说可以在这个地方，然后跟着佛来共修，来精进，就是我们所谓的闭关修行了。啊，虽然行脚托钵呢，这个是僧团的这个规矩，但是有一段时间大家能够专心来一起用功，每天能够精进的这个禅坐修持，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一个频婆沙罗王，他就发心呢要来供养佛，而且呢时间呢连续可以达到3个月。王须心汝洛书供养佛及比丘僧。那么这个国王呢，他就说他每天呢要用牛奶啦，用这个奶酥啦，哦，用这个啊，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 cheese 啊，所谓的 butter 呢，这些东西来供养佛跟这些这个跟随佛的这个500个大弟子。所以呢就必须要解决这个牛奶的这个来源的问题，所以这个国王就告诉呢玉珠放牛人呢来进出住，日日送新乳洛书。那么就说呢，因此就把一群这个牧牛的人呢，把他们找来呢，住在这个什么呢，就是佛陀所安居的这个地这个附近。那这样的话牛奶的供应比较新鲜嘛，也比较方便嘛，哦。近3月，那么因为时间是3月为限呢，所以在这个3个月之后呢，这个王怜悯此放牛人，预言如往见佛，还出放牛。就说呢，现在这3个月你们都非常尽职的来供养这些牛奶跟这些奶酥啦，啊，供养这些 yogurt 啊。那么所以呢，这个3个月之后，国王就很怜悯这一些放牛人，就说这样好了， 今天给你们一个机会啊，你们去见见这个释迦牟尼佛，好，然后呢，见完之后你们再回去放牛吧。那这个很难得的机缘，就是这些放牛的人，他们从来没有想到有这样一个机会啊，来见佛。因为而且佛当时三个月当中也都是在这个大概有点像说结下安居这样的一个性质，所以也都是在这个僧团里面用功的。诸放牛人往诣佛说，以道中自供论言，我等闻人说佛是一切智人，我等是下列小人，何能别之实有一切智人。那么这一些放牛的人呢、啊、他们在到佛那个地方去的半路上呢，大家就在纷纷议论了，就是呢，我们听说释迦牟尼佛是一个一切智人，可像我们这种没有知识的人，可能有很多都是没有读过书啊，对不对？那他们讲说，我们怎么晓得他是不是真的一切智人？好，想办法考他一下，哈哈。那么，诸婆罗门好习疏落，常常来往诸放牛人所作清货。放牛人由是闻婆罗门种种经书名字，故言是韦陀经中治病法、斗战法、心秀法、持天法、歌舞论议难问法，是等六十四种世间记忆，尽犯王子广学多闻，若知此事不足为难。那么这段话是说呢，这个一般的很多的这个婆罗门呢、啊，因为他们也喜欢这个吃牛奶啦，这个吃这个奶酥啦，所以呢，就常常会跟这些放牛的人呢、啊、有打交道了。好，那么这些放牛的人呢，多多少少就是说也学到了一些婆罗门的一些什么这个他们常用的经典啊，他们一些知识，就是说透过跟这个婆罗门的接触，他们也听到了不少东西了。那么像这个所谓四吠陀经，就是这个四个 Vedas， 就是那个婆罗门教很重要的这个最根本的四部经典。那么这一些啊，这个如果要拿这些问题去考这个释迦牟尼佛呢，考不到他，因为释迦牟尼佛他是王子出身啊，他也有婆罗门的这个婆罗门教的这个教师呢教导他，所以你拿婆罗门教的这些问题考他，一定考不到啊，不足为难啊。但是有一个事情绝对可以把它考倒，为什么呢？因为释迦牟尼佛呢，其重生以来不放牛，这件事情是肯定的，就是他从来没有放过牛嘛，对不对？那么现在考一考这个放牛的这个什么要领，那么这个总是可以把它考倒吧，哈、哦。所以我等以放牛秘法问之，为什么呢？放牛虽然是一件这个社会上来讲是一个很低下的工作啊，就是当时的社会观点呢、啊，但起码。我们有一些我们懂得一些秘密嘛，有一些要领嘛，对不对？这个绝对可以把它考倒啊！于是这些放牛的人就决定要去考验他了啊！因为这一关通不过呢，那么就是什么呢？这个逻辑里面讲的 A E I O 嘛，就是说全称命题里面只要有一个命题不成立，那整个全称命题就要否定了。所以现在准备要去考释迦牟尼佛，若能解者，实是一切智人。那如果说他从来不放牛的人，他都懂一点放牛的道理，那么。我们可以相信吧，就是他应该是有一切智的人了。做事论语潜入竹园，那么大家呢这个商议已定呢，就决定了进入这个佛呢这个安居的这个地方呢，诶，结果一到呢，见佛光明照以林间，近前觅佛呢，见坐树下，壮似金山，如梳陀火，烟幻大明，有事容金善竹林间上，紫金光色，四之无厌，心大欢喜，自相未言。那么还没有考释迦牟尼佛以前呢，先被这个佛的这个身相庄严、正报庄严呢所震撼了，所以呢就赞叹了啊，就说了：“今此四狮子，就是今天这个释迦祖的这个狮子啊。”我们知道，在佛陀的时代呢，就是。狮子是百兽之王，是森林之王，所以如果要赞叹一个人，就说他是人中的狮子啊 ，Lion of Man。那么用这个来赞叹，所以这个地方呢，这一些这个牧牛人呢，哇，就看到佛这个庄严的身相呢，就升起赞叹了，说：“今此是狮子啊，这个释迦祖的这个狮子啊，人中的狮子， 一切自有无，见之无不喜，此事亦已足。说哎呀，那到底有没有一切自呢？这个已经不重要了啦，因为光是看他这个样子啊，就是让人家这个觉得心里面很欢喜嘛，很满足了啊。光明第一照，颜貌胜贵重啊，身相威德备，与佛名相称，就是把他叫做佛，的确是很相称的。相相皆分明，威神亦满足，福德自常乐呢，见者无不爱，圆光身处中，观者无怨足。若有一切智，必有是功德，一切诸才华，宝饰庄严相，欲比此妙身，不可以为喻，能满诸观者，令得第一乐，见之发尽性，必是一切智。就说他到底有没有一切智呢，都不重要，因为光是看他这个样子呢，就让我不能不相信这个人一定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这个身相庄严已经第一个说服了这些这个牧牛人了。如是是为以礼佛而坐，那么因为他们今天呢是国王的贵宾呢 啊所以就是说呢，礼了佛之后，那么就大家坐下来啊，想要听听佛呢这个说法，问佛言。那么因为刚才路上已经决定要考释迦牟尼佛嘛，所以这些考题就要拿出来了啊。问佛言呢，放牛人有几法成就，能令牛群欢喜，有几法不成就，令牛群不争，不得安稳。那么他们讲说呢，你知道我们这些放牛的人呢，有哪一些事情做到了，那么这个牛呢就会这个越来呢繁殖的越多呢，而且这个非常的这个强壮。那么哪一些事情如果疏忽了，这个牛群呢不但不能增加，而且还不得安稳啊。佛答言，有十一法。这释迦牟尼佛马上就说了，有十一个方法啊，你们这个放牛的人要知道有十一种方法。放牛人呢能令牛群欢喜，何等十一？那么下面就讲这个十一个这个放牛的这个要领呢，姿色、姿相、姿刮刷、知覆疮、知作焉、知好道、知牛所宜处、知好妒忌、知安稳处、知牛乳、知养牛主。那放牛人知持十一法，能令牛群欢喜，比丘亦如是，知十一法能增长善法。那么不但是在讲放牛的十一个要领，同时也在讲比丘，因为佛带着弟子们在一起嘛，所以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不但是要对这些牧牛人说，也对五百弟子说。那么这个底下就分别说明这十一种方法是什么呢？一，云何之色，之黑白杂色。就说你要牧牛的时候呢，你要知道这个牛的品种、牛的品质，这个牛的毛呢它是黑色的啦、白色的啦、杂色的啦。那么每一种牛呢，它这个品种的这个不同呢，有不同的一些养牛的要领。比丘亦如是，知一切色皆是四大，四大照。就是说这个修行人也是一样啊，要了解一切色法，就是一切的物质，我们的身体都是四大，以及呢四大所照色，所照的色。那么这是第一个，就是你要牧牛的人，首先你要知道这个牛的这个毛的颜色。第二，云何之相，牛吉不吉相，与他群合，因相则是。比丘亦如是，见善业相之是智人，见恶业相之是愚人。那么这个第二点重点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之相呢？就这个牛啊，哎，有听话的，有不听话的，有容易带的，有不容易带的。那么作为一个牧牛人呢，他就要有能力去看这一头牛，要看得出这个牛的这个特色。我们现在讲放牛啊，可能跟对大家来讲也是有点隔阂了啊，尤其是年轻的一代都是要从电视上面和图片上面看牛，因为都没有看过牛嘛，对不对？那讲马好了譬如说诸位有时候在电视上面呢，有时候看，你就会发现说，像这个有一些人，他们就有能力去看出这匹马是好的是不好的，是能跑的是不能跑的，看这个马的这个毛的颜色。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你作为一个牧牛的人呢，你就要有这个本领。这牛一看就知道，哎，这个牛容易不容易带，容易不容易养，与他群合，因向则仕。什么叫与他群合，因向则仕？就是说，这个牛群呢，你知道很多牧牛人嘛，那这里一群牛，那里一群牛啊，这牛混在一起的时候，不要这个牛莫名其妙就跟着别人跑掉了，这很麻烦的。所以这个牛在后面会讲到，这个牛啊，它有一种这个群体性，但是有一些牛啊，叛逆性很强，它就不合群，这个很麻烦了。人也是一样啊，人也是，有的人合群，有的人不合群，有的人呢，他这个协调性比较好，有的人叛逆性比较强。我们要晓得，如果一个人的叛逆性太强啊，最后辛苦的是自己，因为你叛逆性很强啊，所以怎么样呢？你跟人就疏离，你对别人就有太多的敌意，你对别人有太多的猜疑，你跟别人永远就是有一种不能弥合的一种距离。所以叛逆性越强的人，自己要付出的生命代价是越大的。成功的人生，或者比较顺意的人生，应该是协调的人生。我们看这个每一次念三皈依的时候，有一句话叫什么？叫做自皈依生。那么愿诸众生呢，同理大众，一切无碍。那个同理大众啊，就是协调的意思。同理大众不是统治大众，不是管理大众，不是我高高在上，我要去统治别人，不是的。同理大众就是协调，在大众当中，我跟别人来协调，一切无碍。这个协调性很好啊。有什么事情大家意见不一致，可以协调吗？有一些什么这个事情的安排，时间的这个顺序啊，这个大家有不同的看法，这个可以协调吗？协调的人生是比较顺遂的人生，不协调而反过来有叛逆性的，这样的人生常常比较辛苦。最辛苦的是自己啊，最辛苦的是自己。所以这个地方讲牛呢，吉不吉祥啊，就是在讲这个道理啊。就是它合群不合群，然后从这个牛，我们一看就说，哎，这一头牛是好的牛，是不好的牛。所以有时候看人也有这么一点味道呢，就是有的人一开口讲话，你就知道啊，这个是怎么样一个性格的人。像有的人你看他一讲话就是有刺，带刺的。请问你喜欢不喜欢跟一个带刺的人一起旅行？一定不喜欢。哎，你看看。你就会发现，如果你讲话常常会带刺，有很多旅行的机会，人家不会考虑到你。一想到有你啊，我不要去了，所以你就会错过很多姻缘呐，是不是？所以你要知道，我们讲话不要带刺啊。那么这个反过来说，就是说你应该有比较好的协调性，对别人不管是说话啦，或者是平常的这个举止作为啦，我觉得要多一点协调的空间。人与人相处不需要意见完全一致的，人与人相处呢，意见不一致是正常的，而且比较有趣嘛，对不对？但是这个当中要协调，协调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呢，就是讲这里是讲牛了，但是我们也要看看自己嘛，对不对？因为说比丘亦如是嘛，就是说你这个修行的人也应该有这样的一种自我的觉知嘛，所以佛就讲说呢，比丘这些修行的人也是一样啊，见善业相。我们看到这个人，你看他讲话处处会体谅到别人，他在考虑一件事情的时候会想到别人的方便，当他在讲一个人的时候，他会考虑到我这个话会不会刺伤他的自尊心，或者说这个话会不会这样一讲出来，他听起来他心里会难过，会泄气。那么这个就是善业相，有这样的善业相，我们知道他是有智慧的人。见恶业相，知道是愚人。我们看到一个人，他眼睛的啊，台湾话讲里里溜溜，对吧？看一个人，我的眼睛在那，不停的在那边打转，表示这个人怎么心不定了，或者是常常在动一些歪脑筋嘛，那么这种就是恶业相，佛教里面讲这个智跟愚，不是从 IQ 的角度去讲的，智跟愚是做对自己有益的事情，这就是有智慧的人。做对自己不利的事情，做对别人不利的事情，这就是愚蠢的人。佛教讲智愚，不是从聪明不聪明上面去讲的。 那么这是牧牛的第二法。到现在为止啊，佛讲的呢，这些牧牛人都知道了，没什么了不起啊、哦，精彩的都在后面。那么第三一点呢，是什么方法呢？知刮刷。为什么呢？喂猪从饮血，则增长猪疮；刮刷则除害，则越折。那么这就是说呢，你养牛的人呢、啊，牧牛的人呢、啊，常常要帮这个牛呢刷它的这个身体，为什么呢？免得它身上长蚤子啊，长一些虫子，或甚至有时候牛呢会泡到水里面去，有一些水渍啊，一些吸血的这个水渍啊。那么你常常帮它刮这个身体的时候呢，这个牛呢有一些身上的虫害才可以去掉，那它就舒服了嘛，啊、哦，它就可以长得比较壮嘛。比丘亦如是。恶邪绝观虫，引善根血，增长心疮，除者安稳、啊、什么叫做恶邪绝观呢？就是绝跟观就是思想了、啊，有一些错误的邪恶的思想，它会像小虫一样，会吸我们善根的血。那么，如果你不除掉它呢？你心里面的心病就会越来越重了，所以一定要除掉这些恶邪的绝观。所以为什么在佛法里面呢，我们很重视这个，为什么要对佛法对经典要多闻熏习，就是要破除你的邪知邪见，除掉你的恶绝观呢、啊？因为我们常常这样的共修的时候呢，有一些错误的知见，我们才会觉照，好像镜子一样嘛，你把它常常擦干净了，哎，它就照得很清楚了。所以修行的人也是一样，要常常检验自己是不是有一些知见上的错误，把这些恶邪的绝观把它除掉，然后我们的善根才得以增长。那么第四个方法，云和覆疮。若依草叶以防蚊虫恶刺。这个就是说什么呢？这个牛啊，你要带它出去的时候，有的时候怎么呢，有些地方虫子比较多，你去要去找一些比较大片的这个树叶啊，遮盖它的身体，免得这个虫子啊蚊子啊去咬它。因为这个牛啊大嘛，笨重嘛，一只蚊子去叮它的时候，它没有办法像人家说哦，手往手背上一拍嘛，那个蚊子就跑掉了。那个牛没有这个本领，那个、脚举不起来的嘛，对不对？好、啊，所以这个照顾这个牛哈、啊，不要让它被这个蚊虫所叮咬，是非常重要的啊，对它的健康，对它的舒适是很重要的。所以呢，这个要用草叶啊去照顾遮它的这个身体。比丘亦如是，以正观法覆六情疮，不令烦恼贪欲嗔恚恶虫刺疾所伤。我们学佛的同修也是一样，要随时保持正念分明，要随时正观缘起，这样子我们的六情，就是我们的六根升起，六识眼耳鼻舌身意啊，才不会一天到晚往外去攀缘呢、啊，才不会这个迷失在外面的这个六尘当中啊。所以我们要用正观之法，用正念来巩固我们的善根，来保护我们自己的善根，不要让烦恼贪欲嗔恚的这个恶虫怎么呢，这些刺激怎么呢，伤害到我们的善根。那么各位可以看得到呢，到现在为止呢，佛所讲的大概牧牛人都知道，那总共有11法嘛、哦、所以我们呢下个星期呢再来跟各位谈呢后面那些比较精彩，因为后面那些呢牧牛人都不知道。阿弥陀佛。